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先前的课程俱舍论的卷一至卷二已经说明了俱舍论归尽记以及分别戒品的内容。分别戒品最后诸门分别段落的第22门呢，就是根非根门。那么内容上就是先引用经所提到22根的名目，然后再说明这22根与18戒的关联，那么程序这样的一个承先启后的脉络。接着呢，在卷3一开始乃至一直到卷7，就是俱舍论分别根品的内容。那请看到讲义第8份编号008，它是根品的第1颂至第6颂。页数是从193页，193页开始。第8份的讲义，页数193。再看俱舍论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可以参考注脚2法宝的俱舍论述，大要的介绍这一品的一个大纲。法宝提到说，此根品呢总共有74颂，大要可以分成3节，从第1颂到第22颂是在分别根，说明这22根它的一些基本的定义以及怎么样去理解它们的内容。然后次27颂，也就是从23颂到49颂呢，是在分别俱生。那最后25颂是在分别因缘。那前22颂中又可以分成3段，那初6颂就是在建立根，次2颂就是第7还有第8这2颂呢，是在说明根的体相。那最后的14颂就是从第9颂到第22颂呢，也就是一门分别，或者也可以说就是诸门分别。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俱舍论的论文。科判一名22根，第一个是解释根的意义。如是因戒以列诸根，也就是上面谈到18戒，那么在诸门分别中的最后第22门呢，就是在谈到经说22根的名目。这个大家可以参考第7份讲义最后啊。好，那即此中根是何意？那么这22根的根是什么样的？要应该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去定义？好，那论主就回答：最甚自在光显明根，由此总神根真上义。那关于这一段，唐译本的俱舍论翻得很简要。那对于最甚自在跟光显要怎么去理解？第一个，我们可以参考注脚6刮胡一真谛三藏所翻译的另一个俱舍论的版本。好，对于最甚自在意呢，在论文的第二行提到，最甚自在为意，于自适用中真上自在故。那么光显对照真谛的翻译，它是翻成光是。论文的注脚6刮胡一论文的第3行，复以光是为义。那怎么样是光是呢？是于身中，于有情身中最明显故。好，所以根之所以这22项可以名为根，它有这两个，要符合这2种含义。第一个呢，是对于在作用适用上它是强而有力，而且是自在无碍的。第二呢，是在有情身中呢， 它的相貌是最明显，具有这两种特征才可以名为根。所以之前分别十八界的根非根门呢，也就是要符合这样的定力才可以说根，那其他的就是非根法，就是不符合根定力的内容。好，那至于这样的说明，很抱歉当初在这一份讲义没有列出普光的俱舍论记，因此在黑板上大家也可以参考。在俱舍论记呢，它有两种，它有两种解读。第一种呢，是最胜自在，就是具有大适用的意思。大适用，也就是它的作用呢是很强盛的。比如说眼根来讲，它见色的作用跟其他的诸根，它就是最特殊最强。好，那这个是从它的适用作用来谈。那什么叫光显呢？光显是从它的相貌来谈，它的相是极明显，所以称为光显，就好像光照射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明白。那从它的相貌来谈，是最为明显的，好，所以称为光显，称为光显。那普光的这个定义跟真谛的说明呢，其实就相当的符合，相当的符合。大家可以参考白板的 A 这个定义，跟注脚六卦胡一的定义就相当的符合，可以说一致，他们的说法是一致的。那接着普光有提出第二种，是从这22根的体跟用来谈。22根从它的体性是比较殊胜，说明是最胜，如果从它的作用是比较强盛来讲，就说明是自在，因为作用强盛，所以它能够自在无碍。好，那么光显呢，普光认为是它的体与用都很殊胜，都很强盛，所以都因此来称为光显。好，那这是光寂所提供的第二种定义。好，简而言之呢，就是以某一法它的作用、它的适用以及它的相貌是相当的特殊、相当的强盛，在某一种、某一种对于某一种对象之下，它能够有这样的最胜自在光显，我们才可以名为根。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对象或事情呢？在下文就接待的说明。好，请看到193页的倒数第二行论文，科判是刮胡二约三说明立根事。第一个是先谈有部的毗婆沙师的说法，论文提到此真上义谁妄于谁，所谓的谁妄于谁，就是说是哪种根他对于什么事情是处于这种真上，是具有这种最胜自在光显的这种真上义，因此把它立为根。好，那颂曰：传说五于四，四根于二种，五八染净中，个别为真上。好，那根品的第一颂呢，就是在定义哪些根对于哪一种事情是具有这种真上义，因此名为根。那么五于四的五，就是指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四就是对于四种事情，那四根呢，就是指男女命义这四根，那它个别对于两种事情。好，那五八染净中呢，五是指 苦乐喜忧舍这五受，对于染事八呢，是指性等八根，对于清净的事，我们都有这种真上意。好，那重点是在颂约一开始的传说，大家还记得如果有传说代表什么意思吗？代表这是有部的毗婆沙师的说法，因此也有隐含着世经论主他也许并不赞同，并不赞同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讲法。好，所以在谈完婆沙师之后呢，在讲义的201页开始呢，就有所谓的其他的，比如说世见家等等的讲法。先来看有部毗婆沙师的说法，请翻到讲义的194页。第一个先解释颂文的五余事。五余事，论曰：眼等五根各于四事，能为真上。那四种事是哪四种呢？第一个是庄严身，第二个是导养身，第三个是能够升起事等，第四个是不共事。好，那这个段落呢是总要的说明，接着呢就个别说明五根的内容。那么五根呢又可以分为两类，分为两大类，眼耳归为一类，那鼻舌身归为另一类。接着看科判一，是眼耳二根的真上用。论文提到，且眼耳根，第一个庄严身者，为什么说眼耳根是可以庄严身呢？有这样的一种真上用呢？那他从反例来举证，如果今天你是眼盲或者是耳聋的话，你的这个外在的身呢，就是丑陋的一种形态，就是丑陋的一种形态。当然请注意，这是有部的讲法。在我们后文呢，比如说大家可以先写一下，在这一份讲义的201页注脚60，它就有评破。事实上我们之前的讲义第二份或者第五份的讲义都有提到，这个外在的身丑不丑陋跟这种所谓的净色根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现在谈的根，眼根不是指这个眼睛的器官哦，不是。我们眼睛的器官一般会称为是什么？浮尘根，对不对？它是比较粗的啦。但是现在阿毗达摩这些论书里面所提到的根是指什么？净色根。那比如说以导师的著作里面说法，眼根的话相当近似于我们的眼神经、视觉神经。所以是比较微细的。那因此后面的评破就会讲，就会提到说，身丑不丑陋跟你的视神经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直接关系啊？没有啊，对不对？没有嘛。我们外在一般人正常的肉眼，我怎么看得到你的神经系统？是看不到。所以特别强调这边是以有部毗婆沙师的说法，有部毗婆沙师的说法，并不是代表世亲论主的看法。好，那第二个导养身，为什么称为导养？导养就是有养护的意思啦，引导、养护、保护的意思。好，那从眼根以及耳根来看呢，我们因为能够看得到外境或者听得到音声，所以能让我们去避免遇到一些危难危险。比如说看到有一个人拿着刀砍过来，我们当然懂得要闪，或者遥远听到咻这个一个声音过来，我们就会引起注意嘛，看着什么东西掉下来。所以因为见眼见耳闻能够让我们去避开一些危险，一些灾难。那这个就是能够导养身的意思，引导养护的意思，保护的意思。好，第三个身事等， 也就借由眼根见色能够引发什么眼识，还有相对的相应，这边的相应就是指心所法啦，哦，心所法。那同样的耳根所引的就是耳识以及相对应的心所法，哦，所以二识是指眼识还有耳识以及各自的相应心所，哦，好，所以说可以生识等，哦，那个等就是等后面的相应心所。好，接着眼耳二根的不共识呢，就是不共于其他根的一些事用，哦，眼睛是见色，它不会去闻声，它不会去觉触，哦，那同样的耳是闻声，哦，那它这个都是不共于其他根的一些事用，哦，好，因此眼耳二根它的四事真相呢，就是庄严身、导养身、身事等以及见色闻声这些这两种不共事。好，接着解释鼻舌身三根的四事真相。第一则庄严身呢，他说如眼耳说，也就是如果你没有鼻舌身这三根的话，你的身也是与众不同丑陋的。好，第二个导养身，为什么说导养呢？他说这个是基于对欲界的众生他能够摄取断食，于断食能受用故。那当然这要牵扯到断食它的一个基本元素呢，从阿毗达摩来讲，它是以香味触为体，这个可以参考注脚石，注脚石普光俱舍论记的论文第四行末，断食以香味触为体，那就借由鼻嗅舌肠身去觉触，我们能够享用断食。因此断食不一定是吃下身的啦，不一定是吃的食物或者是饮食，你闻的香气也是哦。好，你闻到檀香你怎么样身心就愉悦，对一般人啊，那对我就不通了，因为我很怕闻香，就是吃会因为可能个人的呼吸道的关系啦。好，但这边所讲的是普遍性的情况来讲。好，那身事等呢，就是身三种事，鼻根身鼻事，舌根身舌事，身根身身事，以及各自的相应心所法。好，那不共事就是指去嗅香、肠胃还有觉触。目前的标点这样标是不是很符合中文系的看法，这我不太知道，但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去区别论文，所以暂时以这样的一种标点标示方法。如果大家有觉得怎么样标会比较更容易理解的话，可以提供给我。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寄送的传说五余事解释了前五根与四种事能够增上，所以能立为根。有一个地方要特别说明的是讲义194页注脚15，注脚15刮胡一，第一个要修正的是张慧娟的慧应该改成恩惠的慧，不是智慧的慧，张慧娟的慧请改成恩惠的慧。第二个要说明的是在这个藏译的藏文的汉译本呢，它内文说眼等五根鼻等各掌控四事，这边的掌控呢其实就是唐译的俱舍论所谓的真上，真上的意思。好，引文的最后面刮胡四眼见色等掌控四境， 掌控世境这一句话呢，到时候会调整把它移成另外一段，因为如果接在挂虎式后面容易会引发解读上的错误，所以掌控世境句号这一句话呢，到时候会另起一段。掌控世境其实也就是引文中一开始的彼等各掌控世种事，那可能在翻译上用词有不同了，但是世事呢其实就是后文最后一句的世境。那这样说明清楚吗？有没有不理解的？好，接着来看寄送的第二句，四根于二种，请翻到论文论讲义的195页，讲义的195页。寄送的四根是指女男命还有义这四根。那二种事是哪二种呢？就不一定了，要看是针对哪几根来讲的。好，所以论文一开始的总说就是论文提到女男命义各于二事能为真上，接着呢就以女男根作为第一种第一类第一个段落，那命根是第二个段落，义根是第三个段落。我们先来看别事中的挂虎一解释女男根于二事真上。好，那这边有两种说法，第一说且女男根二真上者，二就是指二事真上，那第一个第一事是友情义，第二事是分别义。那友情义是指什么呢？论文提到由此二根令诸友情女男类别，就是友情之所以会有差别出现呢，是因为有女男二根的关系才会产生女性跟男性这样的一种种类上的区别。可以参考注脚26挂虎喻，这个是在印度那边的民情传说，光记的第二行他有提到杰出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男女的差别，杰出大家都是同类同一性，也没有说是男是女，所以他说杰出有情形类皆等，由二根生令诸有情女男类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差别产生？传说啦，这在后面分别视频会提到。那印度的传说是说由色界的友情呢就来到欲界，那因为贪吃贪玩吃了欲界的东西他就飞不起来了，然后互相似呢又产生懒惰心，所以就有二根产生等等。那这样的说法似乎在不同的宗教或不同的地区都有，比如说那个神教的亚当夏娃等等，类似这样的一种为了要解释世间的产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种传说啦。好，那所以所谓的有情义呢就是有男女的类别。那分别义是指什么呢？请看到论文，由此二根形象言音乳房等别，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男女根的不同而造成男女性他的外向他说话的音调高低还有种种其他的外形都有差别，都有差别。当然这也是从普遍性来讲，普遍性来讲很多女众长得比我还高大强壮的一堆啊，因为我长得太瘦弱了。所以这边所讲的不是说一种绝对性啊，而是从一种大多的情况来做的说明。那从他的外向，从他说话的音调高低等等，这个叫做分别义，叫做分别义。 好，那么在注脚26刮胡一的最倒数第三行呢，他有提到顺正理论有另外一家的说法，大家请参考，有看到吗？右正理第九云，第九就是指顺正理论的卷九，这个是另外一家的说法。他认为有情义是怎么定义呢？他说是永确有差别称为有情义，那分别义是指外在的衣服庄严有差别，这个称为分别义。好，那普光的解释说这一家的说法是从内外来去做区别的。那当然 这种以永确来分别男女，这也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啦，这都是从多数来讲，很多女生很勇猛很精进修道等等的，那这个不输于男性，这也是常见的。那甚至衣服庄严，尤其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更难去说明了，更难去定义了。好，这边就是当时的论师为了给予定义，然后有这样的一种区别，我们参考就好。好，那接着再看回本文的对于男女根的两种世真上的第二家说法，有说此于染净真上故言于二。这边的染净就是对于杂染法还有对于清净法，那为什么说男女二根对于杂染法跟清净法会有关联性呢？今天的下文就解释，所以者和本性损坏善揣半折及恶行人，他没有什么呢？没有后面的种种杂染法。那这边就举例子了，没有不律仪，还有造无间业，乃至于断善根这些杂染法。也就是对于本性就没有恶根的，与生俱来没有恶根的，或者是后天这个恶根有所损坏的这些人，他没有办法照做这些事情。不律仪就是指恶的啦，不善律仪。好，同样的以上的这些人他也没办法照做清净法。哪些清净法呢？论文提出来的是去守律仪，还有得圣果，以及还有离染，这些清净法，那些本性或损坏的恶根的人呢，他乃至于恶行人，他都是无法去做的。所以恶根因此反正具有男根或者只具有女根的这些友情呢，他对于染法或净法才有资格去做。因此说恶根与染净是有真上用，是有真上用的。好，那么这样的内容我们也要等后文才会提到啦。那这边只是先略提。那对于所谓的本性损坏的善揣半折是什么，在注脚30有列出一些内容，那甚至在注脚34普光也有做说明。对于普光的说明，法宝呢它有一些意义，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在注脚34刮胡二的最后一小段，法宝的聚舍论述它有提到，有人多解未能释难，有人就是指普光的聚舍论记。好，那对于普光的解释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讲义196页注脚34刮胡一普光聚舍论记的第二段文，彼善揣等即无世事，真上染净具衣甚深 这边的甚深是指说你只有男根或者只有女根，这样的友情，这样的友情。那所谓的恶行，我刚才忘记解释，所谓的恶行就是同时具有男女二根，这个称为恶行，就是有男行跟女行在同一体啦，我们一般讲的雌雄共体吧，雌雄同体，这样的人的友情呢，他也是没办法照做这不利于无间业还有断善根的杂染法，也没办法去得利于圣正圣果还有离杂染这些清净法，他都无法去做。那相关的内容就也要只能等到分别业品会有更详尽的说明理解。这一段文在大毗婆沙论也有相关的讨论，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明的是讲义96页有说的第二行，于染圣者非于淫欲，此无疑故。意思是说具有二根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娇染这样的淫欲事呢，这个是必然的，不需要再次说明的。所以该说明的是后面为什么说于染圣呢，是因为特别针对不利于无间业还有断善根这三事情，这三类的事情说男女二根于染圣。那么有淫欲事呢，这个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强调的，所以就不谈了。好，请接着看到讲义197页。命根于二世真上是指哪二世呢？根据俱舍论来讲，他说对于众同分能续，这是第一世，还有能持，这是第二世。那众同分是什么？在根品卷三他有提到，是友情它的种类相同称为众同分。譬如说我们都是人，六道以有部来讲他们是讲五道了，我们都是五道中的人趣，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众同分。那如果都是畜生道的话，这个就是什么，比如说阿狗阿猫，他们都属于六道五道中的畜生道，那就是另外一类的众同分。就是所以说它的定义就是诸有情辗转类等，等是相等的意思，比如说狗跟猫还有跟其他的老虎狮子都归属于畜生道。那么在人中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细分啦，比如说我跟摄影师大哥都是男众，就是人趣中的男众的众同分，又可以不一样。好，所以所谓的众同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友情，它的种类有相等的一个范畴。好，那能续跟能持的差别是什么呢？请参考注脚36刮胡一，在普光的解释，能续是指能接续前面的，因为有命根的关系，所以对于友情的众同分呢，它能够接续前面，让众同分能够相接续。好，那因为有命根的关系，让友情的众同分能够直持不断，不会断灭。好，所以他说能续是指对于前面来讲，那能持呢是指能持于现在的众同分来说，因此能续跟能持它的对象有所不同，它动作的对象有所不同。在刮胡二，刮胡二婆沙的说明就跟俱舍论这边有不太相同， 有不太相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在注脚36刮胡二婆沙卷142第一家的说法，可以说是正宗的说法了。他说命根于二处真相，第一个是令说有根，第二个是令根不断。这边的根是指眼等诸根，所以后面有解释，如果有命根的话，有情它有命根，有寿命的话，它就是能够说具备这眼等诸根，以及能够让这诸根相续不断，所以这都是命根的一个功劳，它的一个作用。好，那这样的解释，至少从字面字义上来看，跟俱舍论所谈的是有点差别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婆沙的第二家有说的说明，他说命根于四处胜，这边的胜也是真上的意思，殊胜真上的意思。那他的对象都是指众同分，那第一个是能够续众同分，二持众同分，三养护众同分，四令众同分不断。那么以对象来讲，有说的看法反而跟俱舍论相同，都是以众同分来做考量。但是比较微妙的不同，当然是有说它有更细分为四种，甚至将续持还有不断把它给区别开来，这是跟俱舍论有差异的地方。那它又加上了养护，众同分。好，当然啦，以大体上来讲，眼等诸根跟有情的众同分，从一个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可以是一体两面的，是同义词啊。那只是从词义字面的说明来讲，俱舍论反而比较接近有婆沙里面的有说啊。那只是分类方法是有开眼的不同。好，那至于刮胡三引用了很长很长的内容，这是对于顺证理论论主众贤在评破俱舍世亲他们采取经部的看法，认为命根是假有的，命根是属于无畏法中的不相应行法，但是呢，从世亲还有经部的角度，他不认为命根是一个实有的法体。所谓的命根是什么？就是指有情的寿命，他把它有部将他们命名为这个就是命根，其实就是有情的寿命，我们一期的寿命，比如说活了80岁，活了120等等，这个、就称为命根。但是很特别的，有部什么东西都喜欢把它给怎么样实体化、实有化，所以他认为这个命根呢也一定要有，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样去定义有情这个活的时间的长短呢？因此顺证理论的卷九还有卷十三呢，都是基于后面世经论主他赞同经部认为命根是假安立的这样的观点加以评破，所以举个例子来讲，注脚36刮胡三的编案引到顺证理论卷13下文中出现的金主，其实就是指世亲，有看到吗？比如说卷13的第一行引文，于此但因真金主义，这边的金主还有下文中也有出，下文的最后一行也有出现的金主，都是指世亲论师，俱舍论的论主世亲论师。好，那接着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校订的，就是197页的倒数第三行，于众同分能续能持故，于无色界要有命根，方有所生触觉定故。 那个身呢，其实应该把它叫定，把它给叫堪为方，方位的方，方位的方，才是比较正确，才会符合俱舍顺正理论卷九的原文啊。好，接着请翻到讲义的198页。四根于二真上中谈了男女根还有命根之后呢，接着谈了义根于二世真上。好，请看到讲义198页论文。义根二者，就是义根于二世真上是指什么呢？未能续后有，即自在随行。能续后有是第一世，义根能够自在随行是第二世。好，接着就解释义根对于能续后有的重要性。能续后有者，如契经言，时见他父于一心内随一现前，为或爱惧或会惧等。这是在指投胎的时候。比较完整的内容呢，可以参考注脚41，有提到。注脚41，请看到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卷48的地方，契经中有讲到说三世和合，那么这个中有生能够入母胎，能够投胎啦。那三世呢，第一个是父母亲同时有染心，有染爱心。第二个呢，是母亲她的身体状况是好的，是没有生病的时候。第三个呢，是见达父正先在前。所谓的见达父其实就是中有啦，或者我们一般讲中阴身。那么尔时见达父爱会恶心辗转现前，方得结身。那为什么会说爱会恶心呢？这个是指这个中有生呢，他对于谁起爱，对于谁起恨，这个可以参考刮胡四讲义198页的最后一行。又比中有欲入胎时，心即颠倒，若是男者，与母生爱，与父生嗔；若是女者，与父生爱，与母生嗔。好，那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中阴中有生，他在投入母胎的时候呢，他也会产生错误心颠倒而染浊。那如果他本身呢，中有最后他会转成，他会转成女性的话，那他就会对于同性排斥，对异性相吸。所以他说，若是女者，那于父生爱，于母就会生起嗔恨心。那如果这个中有呢，他往后是投胎为男众的话，那么他就会对于同性相斥。所以对于父亲呢，就起嗔恨心，那对于异性就会相吸，所以对于母亲，他反而生起爱染心。好，那所以这个是说一般人中在投胎的时候呢，他这个是心处于一种颠倒的状况。好，那这种心颠倒的状况，就是指我们的意，我们的意识意根。所以说义根对于接续后有，它是有这种增上的功能的，是有这样增上的功能。好，那注脚38有一个字要做修订，这个应该当初打字的时候错误了。注脚38引用了延培长老的讲记第一行，引文的第一行，能续后有的真上，后有就是后一生命，那个是要改成是非，是非的是。 好，所以后有就是指我们这一世结束了，那下一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解脱的话，那就下一世的生命，这个就称为后有。好，所以引用了七经的这一段文，关键字是在一心，那个心啊，就是实践答复于一心内，它有现起爱或者现起慧，那么才会投胎。所以关键就是在有那个心，经典有提到这个心，那心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谈的一根，所以说它对于能续后有具有真上的这样的作用。好，那义的第二个真上用是指自在随行，同样俱舍论文也引用了契经的讲法，请看到讲义的199。自在随行者，如契经言，心能导世间，心能遍摄受，如是心一法，皆自在随行。简单的来讲，这跟中观所讲的由心论很相近，也就是心，我们的意识意念呢，能够去主导，能够去甚至去主宰友情，怎么样去认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人事物一切世间，所以说心能导，这个导就是能够引导主导，那摄受或者是摄受呢，就是能够去摄取，能够去统辖执持这样的一种摄持，这样的一种作用，都是借由我们的意根，这边的心啊，都是指意根。好，所以因为能够主导，能够摄受的关系，所以说心是自在随行的。好，那简单的含义，我们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对于自在随行，跟契经所讲的能导遍摄受的关系，在注脚44刮胡二的光记有详尽的说明，我们等下一节课再继续，先休息10分钟。